弟兄姊妹早晨，早晨。咁我哋继续思想约翰福音嘅信息，请大家打开崇拜嘅程序表。咁今日我想读经嘅方式咁样嘅。咁我哋会思想咧约翰福音第十一章45-57啦。我想咧姊妹帮我读45-50，跟住咧由51-52呢两节经文好重要。我想咧弟兄帮我哋读。跟住53-57咧，又想姊妹再帮我读，得唔得？好，系咪好混乱啊？45-50，姊妹；51-52，即系我简单啲叫弟兄帮我读啦。跟住53-57就系请姊妹再帮我读，好嘛？请姊妹，唔该。好，唔该晒，让我哋一齐祷告，求主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天父啊，求你安静我哋嘅心，主啊，我哋即将要去思想你自己嘅话语，求你嘅圣灵咧洁净我哋，亦都带领我哋进入真理，让我哋明白今日你透过约翰嘅呢一番说话，要同我哋讲嘅信息。去提醒、去安慰和鼓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我相信大家都试过传福音，你知不知道传福音十大难题最难是哪一条啊？意思就是最多人问又最难答的一条问题是什么呢？牧师在笑，不准说啊，就是呢，为什么一个慈爱的神呢会容许邪恶的事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呢？是不是很难啊？其实发出这个问题的人呢，是因为观看历史到现在很多惨不忍睹的事发生在这个世界。二次大战，600万的犹太人被屠杀，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911事件，3000多人死，香港目睹的马尼拉人质事件，台湾粉尘事件，内地的毒奶粉事件，美国的校园枪击事件，甚至很近今年农历新年在大埔的车祸，最近这个礼拜虐儿的事件，我们看到很多人为人祸，很多人的自我中心导致很多悲剧的发生。当你看这些新闻的时候，人第一个时间就会问，为什么人会这么无良呢？做了这么伤天害理的事。但除了问人的问题之外，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会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呢？ 我觉得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人去表达悲愤、愤怒、悲伤、无奈、不解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些情绪表达是没问题，不等于你不信神，亦都不等于你没信心。因为当你看回诗篇，诗篇里面有150篇，原来大部分的诗篇都是哀歌的时候。哀歌的意思就是说，诗人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邪恶的事表达不满、表达呼求、表达不明白和悲伤。而这些人都是很爱主、很信靠神的人，譬如大卫，我们会觉得很安慰。但是我想除了在情绪的表达之外，我们都很想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理性的解释。例如罪恶在哪里出来的呢？为什么神所创造的美善的世界邪恶突然间会发生在这个世界的呢？很可惜呢，圣经对于这个问题呢是一直都沉默，是没有答案。另外一个我们想挑战神的属性的问题，也可能很多未信主的人会问的问题，就是神容许这些苦难发生，如果他是全能的话，他一定不是慈爱，所以他不愿意去制止这些罪恶发生。又或者如果他是慈爱的话，他一定不是全能，所以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罪恶的问题。所以你告诉我，这个神又慈爱又大能全能的话是不可能存在。对于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讲到神不是慈爱的。我们知道神愿意差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甘愿死在十字架上，受尽人间的痛苦，甚至愿意跟他最亲的父神去分离，足以显明他是慈爱的。所以他愿意解决人的罪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神是不是全能的呢？究竟面对这么多世界罪恶的问题，神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解决呢？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的问题。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一个例子，去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神是能够使用即使是人的恶谋去成就他国度美善的旨意，因为他是主权的神，他是掌权的神。这一段经文是几个礼拜前牧师和师母都去讲到的，就是耶稣的7个神迹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拉撒路的复活。这个的神迹就去指向耶稣是那位复活的主，是生命的主，信他的人是永远不死。在耶稣在约翰福音记载的7个神迹里面，这个是高潮，因为拉撒路的复活是预表着他耶稣基督自己的复活。一如以往，耶稣所行的神迹都会带来两个很极端的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会有人信，但第二个反应就是有人更加敌对。今天我们看见这一班人敌对耶稣的时候去到一个高峰，就是他直接要落一个通缉令去捉拿耶稣，然后要杀死他。这班人就是身处在耶路撒冷宗教中心的一班宗教领袖。在这件事本来是出于自私的恶谋，我们看见神却是奇妙地使用人的恶谋去成就他国度的美意。怎样呢？我们首先看一看耶稣所构成的威胁。我请大家再帮我读45至48节，好吗？1、2、3。打算来安慰玛利亚的犹太人里面，有些人见到这个神迹之后就信耶稣。经文没有交代这些人的信有多坚，但是我们相信似乎他们的信都是基于见到神迹。但是有另外一班人，就是见到个神迹之后都仍然心硬， 四十六节讲到，其中有啲人咧就走去咧报告俾法利赛人知道，因为喺第九章嘅时候，我哋曾经睇过嗰班犹太宗教领袖落咗个命令，就系边个认耶稣系基督嘅时候就要赶出会堂，所以可能佢哋因为惊嘅缘故，就快快去报告俾法利赛人知道。喺呢一度咧，我要同解释大家解释下咧，喺耶稣嘅时代咧，有两批嘅人咧系。在政治上迫害耶稣以至到他走上十字架，第一批就是法利赛人，就是在约翰福音经常出现的这一班人，在我们身边切出这么转的这一班法利赛人，就是一班严守律法的人，他们很多都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做了文士，就是抄写圣经、教导圣经，还有在犹太会堂里面做领袖，他们是比较亲民的一班，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在百姓的当中要解释律法怎样应用在生活里面，譬如他们会解释、什么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啦，洁净的礼仪啦，节期的规条啦，所以呢犹太人一有什么事呢就立刻去找这班的法利赛人、另外一班人呢就是比较少在约翰福音出现了，去到这里开始出现的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你可以说他们是保皇党，他们呢是比较亲近权贵和政治领袖的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做大祭司或者是祭司长的人，他们只是接纳是手写的摩西五经的，他们不接纳口传的五经，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跟法利赛人是有些对立，因为他们的对圣经的解释有些不同，但他们是很亲近罗马政府，所以他们是保皇党，而罗马政府是有责任去委派犹太人的大祭司，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会委任了撒都该人做大祭司。为什么要交代这两班人呢？因为在四十七节里面讲到，这班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召开会议了，耶稣行了这个叫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之后，他们就召开会议。这个会议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的公会就是当时在巴勒斯坦地一个犹太人的立法、行政和执法的最高的机构，他们是受制于罗马政府的权力，但是就负责管理以色列内部的一些宗教、政治的纠纷。在新约时期，大祭司就是这个公会的最高领导人，这个公会大约有72人，里面包括大祭司、祭司长、长老、特权家族和一些民事，就是法利赛人。即是说其实全部里面都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差不多。本来犹太人本身里面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向来都没有来往的，但是去到福音书你发觉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谁呢？耶稣。所以就在这件事上他们就开始合作了。好了，四十七节就讲到他们开会了，就讲到什么呢？哇，他说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神迹，神迹这个字是记号的意思，他见到他们都承认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是显明神的工作，显明神的作为。例如什么？之前耶稣医好过患了38年病的人，医好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甚至这一次他叫拉撒路复活。他说这个人做了这么多事，他们都要承认他显明了神的作为，但是他们去想第48节，如果被他继续这样做下去的时候，他们恐怕有两件事会发生。第一，第48节，他说人人都要信他。信是谁？就是尼赛亚。当时耶稣的行径已经在巴勒斯坦地将那个尼赛亚的运动牵到去最高潮，他们很害怕。很害怕什么？如果人人都要信耶稣是以色列的王的时候，第二件事会发生，就是罗马人要来毁灭我们和圣殿和我们的民族。他们很害怕，如果个个都要认耶稣是王的时候，罗马帝国只可以认谁是王啊？凯撒。他就会当我们是叛党，于是他们就会派军队来镇压我们，到时候我们就权力不保，因为撒都该人一向都以圣殿是他们的权力中心。 因为在罗马人的管治底下，以色列其实都享有高度的自由，只要他们不要煽动去叛乱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不需要害怕。但是他们现今觉得耶稣影响着他们，威胁着他们的宗教自由，还有更加自私地说威胁着他们的权威。所以基于这种不安，他们就觉得要做些事。第五十节至第四十九至五十节，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在这个时候，最高领导人大祭司，他叫该亚法。圣经讲到他那年当大祭司，那年是哪一年啊？正正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年。那一年在历史上是一件很特别的年份。这个大祭司该亚法是撒都该人。一般的撒都该人讲话都很粗鄙，所以他一开声就讲，他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和合本记载得非常文雅，但是其实在广东话可以说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识。他是一个责备的语气，他说第五十节，你都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对你们是有益处的。他这句话意思说，我们只要铲除一个搞事分子耶稣，就免得我们整个国家的民族都要灭亡，对你们是有益处。他这句话纯粹是为了维稳，为了一个政治的考虑，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铲除一个人多不简单呢？牺牲耶稣就行了。你发觉他这句话都很有趣，很讽刺。第五十节他说一个人替百姓死，很有牺牲的意味，是吗？耶稣早前他在第十章的时候，他都讲过他是自愿为羊牺牲，自愿为羊舍命，亦都是牺牲的使命。该亚法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做那个替死鬼，做那个代罪羔羊。但是很讽刺，我们知道耶稣真的是那个代罪羔羊。我们一跳到第五十三节，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五十四节，好吗？很有趣，他们想着捉拿耶稣，不是想着去审讯他，他们想着一捉了耶稣就要杀他了。耶稣在这个时候就金蝉脱壳就走了去了，他就去了一个耶路撒冷东北十二公里以外的一个旷野地方叫以法莲，就跟门徒住下，因为神的时间未到。好了，跟着五十五节就讲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我们知道逾越节的时候，所有犹太人的男丁都要上到耶路撒冷过节，是不是？学者估计这个时候的耶路撒冷可以人多到十万至一百万人不等的。在民数记的第十九章就讲到，所有献祭之前上去过逾越节之前的人都要洁净自己。例如说，如果他们曾经摸过死尸的话，他们就要去先做一个洁净的礼仪，而这个洁净的礼仪可以长到一个星期那么久。而且因为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人多，所以有很多人会选择早点去到耶路撒冷找祭司帮他们行这个洁净的礼仪。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就在这里八卦讨论一个问题了，你猜这个耶稣会不会上来过节呢？这人就是剥花生，就是看戏的心态，会不会呢？会不会呢？即是很明显耶稣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公众很关注的人物了。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候都可能很紧张，怎么呢？耶稣会不会上来呢？他们会怎样对付他呢？但是先停一停， 去到呢一度嘅时候，我睇到事情嘅气氛系好紧张，亦都令人担心。你睇到一班嘅人因为自我中心，为咗维稳，要保住自己嘅权力，设计咗一个恶谋，要迫害神嘅儿子。如果整段经文咧冇51、52节咧，我哋嘅心情都可能好灰、好不忿、好担心、好紧张。但系使徒约翰，佢写约翰福音嘅时候，佢已经经历过耶稣嘅复活。佢喺耶稣复活之后，佢再睇翻呢一件历史嘅事实嘅时候，佢睇见更大嘅图画。佢从51和52节，佢从该亚法呢一句嘅说话，纯粹一句政治嘅说话，去打开咗，为我哋打开咗一扇嘅窗，俾我哋睇见人嘅恶谋背后神嘅主权。不如我哋一齐读51、52节，好吗？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而是因他那年当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为这民族而死。他不但替这民族死，还要把神四散的儿女都聚集起来，合成一群。使徒约翰，他看见该亚法这句纯粹政治的考虑的说话背后，原来有神的美意。当第50节，该亚法他说，你都不想一下，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整个民族灭亡，对你们是有利。第一，他看到原来该亚法这一句说话讲出来的源头，不是单单出于他的脑袋，原来是出自神。第二，他原来这句说话是一句预言。在以色列人里面，他们很多时候都会视大祭司所讲的说话是预言的，因为大祭司会用这个乌灵和土明去为着以色列的百姓来到去求问神的心意。所以很多时候大祭司的口会讲出神的心意，所以他们会视大祭司所讲的东西就是指明神的心意。约翰就在这里看到，原来神使用大祭司该亚法的口讲出神要怎样使用耶稣的死去成就神自己万古以来救赎的计划。而且耶稣的死不单只是为以色列民族那么简单。第五十二节他说，他不但替这民族死，还要把神四散的儿女都聚集起来，合成一群。这里讲的是除了犹太人之外，神要连外邦人都要拯救，因着耶稣的死而复活，他要将这班人拯救。我们看回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他曾经也都自己这样去讲过，他说，我另外有羊，不属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你看，本来该亚法一个纯粹政治考虑为了自保的命令，作者约翰邀请我们打开一道门，去看到更高层次，人的恶谋背后其实神已经知道，亦都是神的计划。耶稣的死是为了完成神要将人从罪中救赎出来，是一个万古以来，从创世以来已经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原来使徒彼得同样都看到这件事，我们看一看 PowerPoint， 麻烦 Eric。 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彼得向3000人讲道，他这样讲，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使徒行传2:23-24和36节，好得意，人要将耶稣钉上十字架，本来是一个自私的行为，但是神却将他立为基督，为主。在这里我们看见人的恶谋和神的主权和神的美善相遇， 神能够使用即使是人的恶谋去成就祂国度美善的旨意，因为神是掌权的神。神的主权可以跨越人邪恶的力量去成就祂自己的旨意。其实这个原则我们由创世纪的第三章一路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不断看到很多例子的。最近我教在摩西五经，我特别讲很多创世纪的例子给大家听。雅各，族长雅各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用红豆汤骗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他以为用自己的诡计去拿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怎知道神其实一早拣选了他，用他去成就这个救赎的计划。埃及的法老王硬心反对，不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神反而要用法老的硬心要行十灾，透过十灾去彰显神的主权、神的荣耀，最终拯救了以色列人过红海离开埃及。民数记我们看到摩押王他要聘用巴兰先知来到咒助以色列民，但是神却利用巴兰的口去到祝福以色列民。来到新约，犹大出卖耶稣用30块钱，但是神却用犹大这个出卖去让耶稣钉上十字架，成就了救赎。其中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是很深刻印象，就是约瑟的故事。大家记得在旧约，约瑟他因为他的哥哥妒忌他，将他卖到去埃及，是吧？但是神与约瑟同在，他处事精明，深得法老的赏识，后来成为了法老的第二把交椅宰相。他帮助人埃及人去渡过饥荒的危难，在这个时候约瑟的哥哥都要落到埃及籴粮，后来约瑟透过他的聪明智慧拯救了雅各一家，雅各一家都要落到埃及去居住。当雅各死了之后，约瑟的哥哥很害怕约瑟会因将仇报，知不知道约瑟讲了什么说话？我们看一看 PowerPoint。 约瑟这样讲，他说：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在世上存留余种，大师拯救，保存你们的性命。你记住约瑟讲的时候，哥哥是害他的本来的意思。第十九、二十节更加精彩，约瑟对他们说，当时雅各已经死了，他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你本来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如果我们不看圣经的例子，我看回现代的例子，这个原则怎么应用？最现代的例子我就想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这件事情，是一件举世震惊的事情。1948年的5月以色列复国，令到世界都很侧目。没人想过一个已经亡国差不多2000年的国家，竟然可以重新有自己一个政治上的地图，有自己的国家。以色列国自从公元后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100万的犹太人被杀之后，他们的国家已经是宣布灭亡。当时的犹太人被分散到全个世界不同的地方，而且一股反犹太人的势力不断蔓延在这个世界。去到最高峰的时候，大家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他宣告要为了为人类铲除杂种，他就要去大肆的屠杀犹太人。去年有机会去到德国旅行，即是入到去那些犹太屠杀纪念馆，真的很沉重的，你的心情入到去觉得。一个一个的名字，有人说如果要将这600万的犹太人逐一个名字读出来，要用几年的时间。 600万嘅犹太人一一被推入集中营，被杀死。但系人睇起嚟一件惨不忍睹嘅事情，一次嘅大屠杀竟然唤醒咗一班沉醉喺异国生活嘅犹太人嘅心。佢哋谂到：哎呀，我哋要加速快啲建立自己嘅国家。甚至那些当时不能够回归国土的人都大量的捐钱，你知道犹太人很有钱的嘛，大量的捐钱要快快的促成这件事发生。加上当时的国际形势很有利，在1948年的5月14号正式在巴勒斯坦建立了以色列国。在人看上来，这件纯粹是一件历史的事，虽然是人的意料之外，但是其实在神的意料之内。因为早在2000多年前，圣经神已经透过先知去预言这件事的发生，神的子民要回归自己的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神能够使用人的恶谋去成就祂国度的美意，因为神是掌权。弟兄姊妹，神是绝对有能力去解决苦难罪恶的问题，其实神已经解决了，不过我们现在还未经历。为什么我有这个确信？因为罪的刑罚和神的德性已经在十字架上彰显了。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将罪恶彻底的消灭。今天如果你叫我用一个字来形容这个世界，我想到一个乱字， chaotic， 乱字。但是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只是看到事实的一部分。为什么我这样说？我看这个约翰，他年老的时候他被放逐去到拔摩岛。年老的约翰他是身处在罗马帝国，当时的罗马帝国都是一个乱字，皇帝是凯撒，凯撒坐在个宝座上面，民不聊生，战争处处，很多的不公义和很多的欺压。但是神带领约翰去到拔摩岛，给他看到一个异象。神带领他打开一道门，一方面他看到末世即将会有很多的罪恶审判，很多的苦难，但是同时间他打开一道门，他看到天上一个景象，他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神坐在当中，所有的被造之物都要敬拜祂。这一幅的图画才是永恒，是神掌权的图画。我们看一看创世启示录的第四章，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跟住在第四章的里面，神带领约翰看见神是创造的中心，万物都是在他的掌握之内。去到第五章的时候，约翰看到神即将要打开一个书卷，有七个印，没有人能够可以打开这七印。这七印就是代表神要即将要向世人去展示他在末世的时候带来的审判、罪恶和苦难。但是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一幅的图画，我们继续读好吗？五章七至九节，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哎，未得。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他们将在地上执掌王权。继续。被杀的羔羊配得权能、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我又听见，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书卷和七印，就是神要启示末世人要面对的灾难审判。但是唯有复活的主，他是配得打开这个神的书卷，将神的计划去宣布出来。我们看见神带领使徒约翰，他见到两幅图画，一方面他见到地上罪恶满盈，有很多的灾难，很多神的审判，但是他另一方面看见天上神坐着为王，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被杀的羔羊，他是坐着为王。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没有神的容许，地上一切的事是不可能发生，一切都是在主的掌权底下。他已经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将罪恶彻底消灭。弟兄姊妹，今天呢，其实我们望到的景象呢，就等于你去追剧一样。追剧呢是一个过程来的。在这个过程呢，你会见到呢恶人当道，你会很紧张，你很不抵得。个大结局会是怎样呢？现在 TVB 那些结局呢，就不一定邪不能胜正的噃，有时呢令到你很沮丧。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肯定知道的结局呢是邪不能胜正。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去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最尾的时候，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上帝又亲自与他们同在，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先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是我们的大结局。但愿神真的开我们这个心眼，打开这一扇窗，我们能够看到更加广阔、更加全面人类历史的图画，这个才是永恒。但是当我这样说的时候，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哇，神主动要让这些恶事发生，为了要彰显祂的主权。神不是主动策划罪恶那一位，亦都不是说现在恶人不用为祂的罪恶负责的，神都掌权，是吧？不是这样的意思。神将来会和我们埋单，我们个个人都要为着自己所做的按行为去审判，神是会惩罚恶人。第三，亦都不等于当我们当下面对罪恶，面对人的不公义对我们的对待伤害的时候，我们没有悲愤，我们不可以表达悲愤，我们是可以表达悲愤，我们可以表达无奈，我们可以去呻吟向上帝表达，这个绝对没问题。但是我们要记得，在人的恶谋背后，神是掌权。所以对于在受苦的人，这个原则给到我们什么安慰呢？或许弟兄姊妹，你现在正正就是受住恶人对你的伤害，你心里面很多的不明白，很多的苦毒， OK 的，我们向神去呼求，好像大卫一样，愤怒、呻吟都是 OK。 但我想鼓励大家，当我们有这个原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去坚守一样东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教的信、望、爱。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什么信、望、爱呢？信就是我们知道神是最终的主宰，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更改。虽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很乱，很多人，很多人打矛波，很多人是做一些很不合理的事，但我们要相信神是坐着在宝座上，最终这个世界都要跟着神的旨意去走的，祂的旨意一定会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所以我们凭信每日按着神的心意去行，不要因为人家打矛波你就去打矛波，不要以恶报恶，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报复对方。怎样打矛波，怎样去咬人，我们知道最终都会有一个仲裁者，求证会出来的。不知道，因为最近呢，我先生日日都跟我讲世界杯，所以我呢入晒脑啊，这个即是阿根廷啊那些啊。第二，信望。神是最终的成就者，我们在困难里面，我们有盼望去等候神。如果信仰呢只是叫我们等呢，很辛苦的。但是信仰给到我们是有盼望这样等。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希望和盼望有什么分别？希望是没有把握的。譬如我希望我漂亮一点，我希望我没有那么多雀斑，我希望我生少一点暗疮，这个希望不一定会发生的。但是盼望是你有意愿也都有把握这件事一定会发生。信仰给到我们的不是希望，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希望，信仰给到我们的是盼望。将来更美的事在启示录已经告诉我们，是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们面对自暂自轻的苦楚，虽然我们可以呻吟，我们可以叹息，但是我们是有盼望这样去叹息，有盼望这样去呻吟。信望爱。爱是我们能够用恩慈去面对当下的劣境，明白到神是掌权的时候，祂是良善和掌权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于恶人的计谋学习饶恕和放手。因为没有一件事能够逃得过耶稣钉痕的手。我们饶恕是因为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的七言里面有一句，祂说成了。成了是一分一毫的债都已经付清了。耶稣帮我们付清所有的债。其实我想呢，我们讲饶恕呢，其实只是基督徒呢才可以有这个力量和勇气呢真的饶恕。不是我们得，弟兄姊妹，是因为耶稣得。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耶稣的饶恕呢，其实真的没有可能饶恕人的我们。因为人真的很差嘛。第二，我们可以放手，因为刚才讲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埋单。神有一天会跟我们审判，会埋单。信了的神会去埋单，未信的神又会在未信的人面前去埋单。神是会按公义审判，所以我们可以去放心放手交给神。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人的恶谋背后，神一定有祂自己的掌权，神一定可以成就祂自己的美意，以致到我们学习去活出信望爱。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盼望今日嘅信息咧，嚟到俾到我哋每个弟兄姊妹有安慰。主啊，你嘅话语咧系永恒不变， 你的旨意也不会更改。你说过你一定会成就，因为你是信实不变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信心去行下去。纵使我们真的今天可能遍体鳞伤，被周围的恶事令到我们很灰心、很沮丧、很受伤害，但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丝的信心，叫我们仰望坐在宝座上那位永活的真神，叫我们有盼望，叫我们有爱。主啊，多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